在北京有部分的律师还有学者呢，上个周末他们举行了集会，并且要集体的上书来要求当局废除中国收容教育的相关法律。他们并且说，收容教育是劳教制度的一个借尸还魂。那么就在今年五月份，大家可能都听说也看到了，那就是演员黄海波，他因为嫖娼被处以收容教育半年的处罚，这可以说引发了中国法律界的一番讨论。我们下面呢就通过连线 VOA 卫视驻北京的记者东方，我们要请东方来我们报道详细的情况。东方你好，先跟我们谈谈这场聚会是在上个星期六举行的，聚会的情况到底如何？这些律师和学者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言呢？
是的，六四刚过呢，几十位北京的大腕律师，也就是在6月7号在北京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参加了一个从黄海波案谈收容教育制度之存废的一个法律研讨会。大家都知道在北京啊，召开这种研讨会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次研讨会呢，是由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治杂志总编辑刘桂明主持的，很多维权律师和法律学者参加。那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杨立新呢，就把这个收容教育制度说成是中国法律的一个怪胎。这次讨论会呢，主要是呼吁要废除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收容教育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呢，限制了公民人身的自由。所谓收容教育的调查、决定、执行都是警方单独完成的，不要经过严格的司法调查和法庭审理。那么一个公安局长签个字就可以剥夺当事人6个月到2年的自由，就像我们看到的黄海波这个案子一样，从而给警方制造了随意执法或者选择性执法的空间。那么专家们还认为啊，应该废除这个法律。那么他们还计划向全国人大上书。这条消息呢，是在中国改革的财新网上啊报道了。现在这篇文章已经被删掉，玉文。
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黄海波的案子，我相信观众朋友可能也有所了解啊。那么东方继续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现在北京的莫少平律师他已经接受了黄海波家人的委托，要来代理这个案子。那么黄海波家人可能也要继续来提出所谓的行政复议。今天更有消息说黄海波已经获得了释放，能不能跟我们证实以上的说法呢？
今天我们注意到北京社交媒体呢，上午啊就流传出黄海波已经获释的传闻。我们当时呢还觉得是北京市啊有关部门听到了律师的这个聚会，那么也受到了国内外的压力，已经把黄海波啊案件黄海波呢释放了。黄海波呢，正如你刚才说的，目前是由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代理。我们刚刚联系到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尚宝军律师，那么据尚宝军律师跟我们说呢，目前可以证实黄海波仍然在北京的警方拘押当中。那么莫少平律师呢将会很快发表一篇声明，那么针对北京司法界推动废止这个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尚宝军律师表示，这条法律和最近被废除的中国劳教制度有相似之处，他本人呢相信最终这条法律将会被终止。那么也许呢不是在这个黄海波案件上马上废除，但是呢他认为今年就会废止这条恶法。玉文。
是东方，我们刚刚也提到，也有人批评所谓的收容教育是这个劳教制度在借尸还魂。我们知道当年对于废除劳教制度可以说极力奔走的这个维权律师朴志强，大家也很关心啊，他目前到底情况如何，你那边的了解呢？
那么朴志强律师呢很遗憾，目前呢仍然被关押，尽管国内外啊包括美国政府都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他。朴志强律师呢是由于在六四25周年前夕参加一个研讨会，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时呢警方还拘留了和朴志强有联系的律师和外媒助理，像屈正红、吴威、辛健等人。那么朴志强的代理律师张思之呢，这个周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那么拘捕屈正红、吴威、辛健等人呢，明显是针对朴志强，种种迹象表明普案很可能会另案处理。据与朴志强屈正红同一律师事务所夏林律师说呢，他们这个所的 整体的啊已经通过了今年司法局的年检，但是呢遗憾的是蒲志强律师和他的侄女屈振红律师暂缓考核。那么在律师年检中剥夺律师的资格，是中国当局打压中国维权律师常用的手段。我们知道多位敢言的律师在此前呢都被吊销过律师执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记者问到蒲志强为什么现在仍然被拘押的时候呢，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呢，中国司法部门啊一直是依法办事。那么据我们了解，北京异议人士胡佳的分析说呢，中国当局可能呢是想把蒲志强再多拘禁几个月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那么其实呢中国当局可能不会对他进行刑事审判。胡佳就认为胡志强在中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律师，那么当局也许不想看到审判胡志强的场面，因为胡志强在中国是非常受人尊敬。刘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东方的报道，也请东方持续的在北京为我们追踪相关的消息。